无论是擅长认脸还是不擅长，我们都会因为对方年龄增长、体重增加或减轻等自然因素，以及微整形等原因而认错人。当然，我们一生中容貌的变化是由基因决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人都经常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己的容貌。我们可能会把框架眼镜换成隐形眼镜，化妆、留胡子或刮胡子，改变头发的颜色等等。但这些暂时的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面部的基本结构。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彻底改头换面，让自己的亲朋好友都认不出来。但如果我们改变了面部轮廓，例如削尖下巴、脸颊移植或者矫正牙齿，就会增加识别的难度。这种极端的伪装方式已经成为许多好莱坞电影情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面部移植曾经只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但仍是非常罕见的手术。患有严重疾病、遭受创伤或烧伤的患者可以使用捐赠者的组织，包括肌肉、皮肤、血管、神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包括骨骼，进行皮肤移植。在这项手术中，两个根本的改变发生了碰撞。利用捐赠者的面部框架结构支撑的是受赠者的面部，二者合而为一。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奇美拉，有狮子的头、山羊的身躯和一条蟒蛇的尾巴。手术既没有使患者恢复到原来的模样，也不是简单的让受赠者拥有捐赠者的容貌，其结果是两者的结合。手术本身也会给容貌带来明显的变化。这种尖端手术只有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才会被考虑，因为它会导致很大的排异反应，这意味着患者必须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并且还涉及许多伦理、心理和生理上的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受赠者，也会影响捐赠者的家人和朋友。面部移植还是一个非常新的领域，第一次成功的部分面部移植发生在2005年的法国，第一次成功的全脸移植发生在2010年的西班牙。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这些实施过面部手术的患者都还好好活着，无需我们法医人类学家的关注，但这只是时间问题。这只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作为法医，为了能够成功鉴定身份，我们应该对各种可能保持开放态度，在处理案件时也不能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在一个如此重视外表的社会里，顶着一张毁容的脸必定会被孤立和排挤。整形学是一门专门研究修复术的医学分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帮助受伤军人重新融入社会，整容医学着重解决局部的面部缺陷。鼻子填充物可能是最早的假体，用来修复被战争或梅毒蹂躏的脸。假体最初是用惰性材料雕刻而成，包括象牙、金属和木材等，后来逐渐被更仿真的塑料以及更后面出现的乳胶取代。现如今，人工眼睛、鼻子和耳朵的精密度已经非常之高，人工鼻几乎可以完美的还原患者受伤前的鼻子，除非患者想趁机换一个新的形状。人工眼和人工耳也被精心打造，使之能与患者另外一只眼或耳相差甚微。这样一来，他们的脸就能保持原样，其对称性也不会被破坏。能识别一张脸是一种技能，能够描述它则是另一种技能。 我们都很熟悉警察根据目击者描述制作的面部合成图，用来帮助抓捕嫌犯。面部的各个区域被分成单独的部分，包括额头、眉毛、眼睛、鼻子、脸颊、嘴和下巴。仔细筛选后，最终形成一幅面部肖像图。最初，肖像画是艺术家的作品 Identikit 艾登迪基特容貌拼图，是第一个使用独立功能模板的注册系统，于1959年在美国推出。随后出现的 PhotoFits 利用照片拼凑人像，和 eFits 电脑合成人像，都会用到照片库和电子软件，这样可以做出更贴近真人的照片。但这所有的方法也都需要从数据库中选出单独的五官或面部区域，最后完成一张合成的照片。没有人敢说这样的方法可以完美复制真人的面貌。如果你把安吉丽娜·朱莉的眼睛、斯蒂芬·弗莱的鼻子和艾萨·凯特的嘴凑成一张脸，那么你得到的就是一个大杂烩。合成肖像的目的是制作出一幅与目击者看到的嫌疑人有几分相像的照片，从而让警方根据这个线索继续追踪调查。数据表明，合成肖像的准确率低于 50%。这个结果可能不足以鼓舞人心，但我们要知道，在一些案件中，嫌疑人的合成肖像可能是本案唯一的线索。不管是人类的眼睛还是大脑，都更倾向于记忆那些不寻常或独特的事物。这个倾向有利有弊。如果死者存在一些独特的生理特征，也被正确地描述出来，那么这样的独特性确实可以在鉴定身份的过程中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描述错误，它会使调查严重偏离正轨。